今天我们要一起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从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七节结束。一位著名的美国哲学家曾说，整个西方哲学历史可以用一系列注脚来概括，这些注脚全都指向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他的意思是，柏拉图哲学思想的原则和议题足够让他以后的哲学家们一直谈论至今。我认为我们可以用这种想法来看待圣经。有时候我会说，某种意义上，整本圣经都是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的一系列注脚。这节经文讲到说，对蛇的咒诅当中穿插着一个应许，蛇的后裔与女人的后裔之间会一直征战，直到有一天，蛇将亲自伺机击打女人的某一位后裔，在此过程中，他会击伤那后裔的脚跟，但蛇自己的头却要被打碎。实际上，你在看旧约的故事的时候，会发现很大程度上，它确实就是在讲两个国度之间的冲突，黑暗国度与光明国度之间的冲突。黑暗国度一直想要摧毁神的国度，比如巴比伦城一直想摧毁耶路撒冷城，歌利亚一直想要消灭大卫。在上帝的计划中，这些故事都不是偶然的孤立事件，他们都是女人后裔和蛇的后裔之间的对立和冲突的展开。从临别讲论的一开始，主耶稣就已经清楚地表明，那场持续性的冲突已经来到了高潮。当他看着加略人犹大的眼睛时，他看到的是蛇的眼睛正盯着他。他知道天父已将万有都交在他手上，他同样也知道此时撒旦已经进入了加略人犹大的心。此时他知道时候到了。事实上，耶稣知道这一天会来已经有一阵子了。在侍奉的初期，有时候他会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当希腊人，当外邦人来找他，要求说，我们要见耶稣的时候，这对主耶稣来说似乎是个信号，表明福音在犹太人、希伯来人，也就是在旧约群体之外被传开的时候到了。所以主说，现在时候到了，与黑暗之子的最后决战终于来了。在马可楼的临别演说中，我们不时会感觉到这种氛围。在第十五章的后半部分，有很多事情开始浮出表面。耶稣现在对门徒们说的是，他们自己也会被卷入这场斗争之中，因为他们是属基督的，所以他们既会被憎恨，也会得到帮助。其实说到底，这就是这段经文的主题了。我们与耶稣联合，所以当我们靠近耶稣的时候，人们就会以对待耶稣的方式来照样对待我们。但是正如耶稣有帮助者圣灵的陪伴，正如天父掌管着耶稣的生命和他的事工，我们也同样会得到帮助，因为我们属于耶稣。所以首先我们可以思考，耶稣的门徒为什么会遭人敌对呢？耶稣在此处强调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基本原则，那些没有预期自己会遭到敌对的基督徒，就是还不明白基督徒生活本质的人。首先，我们应该诚实地看待这件事， 有时候基督徒遭遇反对，并不是因为基督的缘故，而是因为自己的愚蠢。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会意识到这一点。我尝到受人抵制的滋味，不是因为服侍主的缘故，而是因为我鲁莽、愚蠢的言行。但耶稣在这里要我们注意的事实，其实是在基督徒的生命中呢，会有持续不断的敌对。除此之外啊，我们的团契、我们的教会、我们的集会、我们的会众，也应当因为我们是属基督的而预期自己会受人敌对。有时候正是因为教会不清楚跟随基督到底意味着什么，所以会对世人的敌对感到惊讶。我们也会以为，如果人们反对我们的言行，反对我们的身份，那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但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的是，实际上被反对才是正常的。他解释了其中的逻辑。耶稣在第十八节的话解释了各种原因。世人若恨你们，你们要知道他们在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每当葡萄树受到攻击，枝子就会感受到攻击。你想想五旬节那天圣灵降临的启示，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中耶稣的应许应验了，有3000人归信主耶稣，教会成为一个荣耀的新社群，爱喷涌而出，人们互相关怀，生命被翻转。然后《使徒行传》接着记载了什么呢？就是耶稣在这里说的事情。他的意思是，当福音发生功用的时候，总会有人设法阻止福音多结果子。我们在《使徒行传》的早期教会中也看到各种各样的抵制。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实体的抵制。另外，也有别的方式，撒旦在教会中作梗，使教会领袖看重地位而不想做仆人。我们也看到他试图分裂教会，使教会因困难和挑战而分裂。我们也成了爱抱怨的基督徒了，而不是凡事谢恩的基督徒。因此，这里的重要原则是有备则无患。我们不要指望基督徒个人的生活或教会生活能永远免于敌对或逼迫。为什么呢？耶稣与我们分享了这个秘密，因为我们呢，并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属于一个新的现实秩序。如果我们属教会，那么教会跟世界越像，就越会被世界喜爱了。但教会越是与世界不同，世界就越是受到教会的谴责，也因此就越是要敌视教会。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不是因为耶稣像他们，他们把耶稣钉死，正是因为他与他们是如此不同。耶稣与他们迥然不同的生命，使他们感受到他们所无法忍受的谴责。这句话对基督徒个人和整个教会都是很好的提醒。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教会有逐渐被世界吸引的趋势。发人深省的是，在西方世界，教会也有逐渐消亡的趋势。教会跟世界越像，世界就越没有理由去思考教会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了。但你想想看，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教会，比如东方的教会，以及他们与世界截然不同的 存在方式，这些教会的基督徒不得不逆流而上。这样的结果是令人惊叹的呀，正是在那些地方，而不是在西方世界，主耶稣基督的教会正在茁壮成长。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是一个证据，证明我们越来越像主。还记得在《使徒行传》里的早期教会中，使徒们是怎么想的吗？他们被打得遍体鳞伤，但他们却欢喜快乐，因为算是配得为主耶稣的名受辱。配得并不意味着够好，而是意味着他们的生命有一些特质会让人想起人们所敌对的耶稣，因此人们也敌对他们。他们欢喜并不是因为他们受苦，他们欢喜是因为他们的苦难是一个证据，证明他们真的变得越来越像主耶稣了。所以在第十五章二十节，耶稣说，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刚才我有提过我们看待自己的方式，我是主耶稣的仆人，因此我成为了别人的仆人。但现在他说的是另一方面的应用，如果一个仆人不能大过他的主人，这里的逻辑是，既然他们迫害了我，那么他们对你们的迫害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因此我们需要得到帮助。因此耶稣不仅给出了使徒们受到抵制的原因，他还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他揭穿了那些抵制者的真面貌。被抵制的这个感觉对基督教信仰有什么样的危险？正如《使徒行传》中早期教会受抵制而面临的危险，抵制来得如此剧烈，来势汹汹，以至于我有可能会感到恐惧。恐吓是撒旦用来使我们晋升的关键工具之一，让我们闭嘴，不再为基督做见证。当我们面对势力强大的抵制时，我们就变得胆小如鼠，对吧？蜷缩在角落里。而耶稣是在说，我想让你们看到，这其实并不是抵制的真相啊！你们需要学习把抵制看为小的，并把神的国度看为大有能力的。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呢？主说，看看这些人，看看他们，想一想。耶稣说，首先他们不认识天父，而你们是认识的。第二十一节，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这使我能够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看待抵制。抵制者想让我们看自己为渺小，然而我拥有一个伟大的特权，我是天父的儿女。若没有我父的允许，我的头发一根也不会掉下来，也没有一只麻雀会从天上掉下来。神的护理是极其温柔的呀，他看顾我，他为我预备一切的好处，他修剪我，使我能结出更多的果子，但他们不认识我的天父。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们不用将抵制者看作巨人，而是要同情他们。他们不理解神在福音中的恩典，某种意义上，他们在我天父面前是一群渺小的、无足轻重，并且完全无能为力的人。此外，耶稣也说了，第二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就是在第二十二和二十四节，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就是那些反对基督徒的人，他们就没有罪了。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 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也恨恶了。他这段话是在说，这些抵制的巨人要面对审判，要被天上的神审判。而他们回应我的方式，正显明了他们回应天父的方式。天父是秉公审判全地的审判者。显然，耶稣这话并不是说，如果我没有来，他们就不会犯罪了。耶稣的意思是说，我就是最能彰显天父的荣耀和恩典的那一位，因此也最能暴露人对天父的敌意有多深，因为父的恩典在我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的到来加剧了他们的罪，使他们的心刚硬，加剧了他们的敌意。耶稣还说，时候到了，他们就要面临我天父的审判，正如耶稣在登山宝训的结尾所说的，他们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面临他的定罪。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说道，我们众人必须站在基督审判台前受审。因此，当看似强大的抵制者站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巨人的背后有神的审判台的阴影。在这种对比之下呢，那个巨人就变成了侏儒，因为我们是被牢牢地抱在天父怀中的，而他们则注定要在永恒中灭亡。总结一下我们学到的两点。第一点是，我们理解他们不认识天父，所以我们同情他们。第二点是，他们面临着天父的审判，这使我们在被他们抵制的时候有强大的力量。第三个点是，他们并不会使我们感到惊讶。然而，可悲的是，世人的抵制有时确实会使信徒感到惊讶。我们都有听过信徒说，我很讶异，居然有人抵制我们。但如果我们对世人的抵制感到惊讶，就表示我们还没掌握何谓属于耶稣。耶稣说，如果他们抵制我，那么他们就必然会照样抵制你们。抵制基督和基督徒的人通常会想，惊讶吗？意外吗？你们没有料想到，我对你们的敌意会是如此巨大，如此残暴又凶猛吗？使你们在惊吓中被恐吓，甚至被击溃。而我们就要回应说，不对，我早就预料到这一切了。我从福音中了解到，虽然我不清楚抵制的声音可能会来自哪里，但我知道会有抵制。我也知道我将能够说，我早就预料到你的敌对了，如今我总算认出你的真面目了，但你在我的生命中没有立足之地。对你的到来，我也并不感到意外，一点也不。因此，这就是关键了。抵制并没有让我们陷入恐慌，抵制不会让我们搓着手、皱着眉说：“天哪，我从没想过基督徒的生活会如此艰难呐！”啊，或者说，为什么要敌视我这样的人呢？我只是想过平凡的基督徒生活呀。哦，我们早就预料到了，我们并不惊讶，也不用陷入恐慌，因为主耶稣受人抵制的时候，并没有感到恐慌。到最后，你会发现这反而让仇敌大吃一惊，他心想，你应该感到惊讶，你应该要被吓倒才对，我存心要贬低你和你的基督。各位只需要去读一些敌对基督和基督徒见证的文章和博客，就会发现，在他们的反对中似乎有着某种愤怒。而这一切都预示着我们会感到自己很渺小， 我们会感到被排挤，我们会感到非常软弱，我们会被恐吓以至于沉默。但我们是天父的儿女啊，我们是由一位伟大的神所保护的一群人。主耶稣已经教导了我们要预期人们这样的敌对，所以就像斯提凡一样，面对抵制的时候，我们能够如此祈祷：父啊，请你原谅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因此高大的并不是敌对势力，高大的反而是斯提凡，敌对势力反而变得渺小。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这里提到的第三点，就是他和他的门徒如何回应抵制。这就是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为我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初就与我同在。这话是在说什么呢？是在说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他们不但没有压垮我们的见证，反而使我们更有勇气去做见证。他们一定是在我们身上看到了什么，让他们想起了主耶稣。他们敌对耶稣，所以他们也敌对我。但是由于我了解神国的法则，这种敌对就不足为奇了。我也不会被这种敌对吓倒，我反而因着这种敌对而更加放胆地见证耶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是基督得胜的时刻。在抵制中，他吸引了一个又一个人归向他，他赦免他们的罪，更新他们的心，并使那些反对福音的人最终成为了福音的朋友。斯蒂凡遇害的事件不就是这样？有一个最具敌意的反对者也参与在其中，然而斯蒂凡却为这个人祷告说：父啊，求你赦免那个看守衣服的年轻人，因为他所做的他不晓得。就这样，大树的扫罗被领进了神的国度。你们可能有人知道约翰牛顿的墓志铭。约翰牛顿·克拉克从前是个犯罪作恶不信上帝的人，在非洲做奴隶贩子，但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丰盛的怜悯而蒙保守得重建，被赦免，被指派去传讲他曾长期致力毁灭的信仰。也许这也是你的故事，也许通过你，这也将成为别人的故事，但愿如此。